经啊，已经在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同声来念一二三。对不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各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武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一位君王要从你们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质问那星是什么时候来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集市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要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孩子的地方，就在前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着小孩子，这颗百合拿黄金乳香莫药与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上去了。他们去时候，有主的使者向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势力去寻找小孩子除灭他。”耶稣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势力死了。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来我的儿子来。”希律见他自己被博士侮辱，就大大发怒，派人将伯利恒的城里并自己所有的孩子等博士骑士查问的时候，凡两岁的都丧尽了。我们都进到这里，圣诞快乐，快乐不快乐？感谢主。当我们听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反应？你们有什么反应？啊，没有啊，有啊，讲不出来。啊，有一个新闻报告啊，啊，他报告大概是怎样的？德国这个健康保险公司啊，这个叫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圣诞节期间，因心脏病发，送医急诊的病人，比其一年里其他时间大约多了三分之一。我不知道你没有心脏病，听了圣诞节，啊，不会吧？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知道吗？啊，他说，啊，有报告指出说，引发心脏病的原因是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也有可能是排时间选购圣诞礼物，准备家人的聚会，为了让大家家人和朋友满意而过操劳，所以心脏病发作。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如此，但是啊，肯定的哦。当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当我们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有所反应。那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四组的人，啊，四组的人有四个反应。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听到有四个反应。啊，第一组人就是希律，啊，因为这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博士认为就是一个，他看了星啊，好像就是有一个王要出生在耶路撒冷， 所以他就来到王宫，可能就问他说，这个啊婴孩在哪里呢？那西利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我没有生孩子啊？啊，哪里有这个王呢？所以他的听到他就，我们看到等下看看他的反应如何。那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西利就召了这个文士和这个民间的文士和祭司长，问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啊，有一个王要出生。那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也有一个反应，等下我们要看。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博士从遥远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也看到记载有玛利亚也是，他们也有什么反应。那弟兄姊妹四种人的四种的反应，这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直到如今还是如此的反应，人们对耶稣基督降生或者对圣诞节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看看第一组人，就是说西利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西利做王，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分封王，他不是，他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那每一个区有一个王，所以他是做以色列的这个分封王。那我们知道西利他是不是很正统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以扫的后裔本来是属于这个雅各以扫的兄弟。那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波士来到王宫的时候就问这个生下来的犹太王在哪里，他的反应就是说当然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说他什么心里不安心里不安。那耶路撒冷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心里不安呢？那当然当我们明白这个西利的背景的话，西利是一个暴君他疑心很重，那就是说特别听到这个事情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为了他的王位，他敢杀死他的儿子杀死他的亲人等等，甚至杀死他的兵等等。那所以他就心里不安。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里的人也心里不安为什么耶路撒冷人也心里不安呢？那弟兄姊妹，一个王不安的话，当然人民也不安了因为当然有事情要发生了一定有事情发生。那所以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问说基督牲畜在哪里。所以然后这个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告诉他生在伯利恒，他就叫了这个博士来，所以用诡计就是骗了这个博士，想要骗这个博士你去拜他，等下我也去拜他。那其实呢他就是要想杀这个小孩子，后来真正杀这个小孩子。那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利王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是降生为了要做什么，要拯救罪人嘛，是吧？那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实行神的一个旨意，一个永恒的旨意。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创世以前，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说神知道人会犯罪，人会堕落需要一个救主。早已经创世以前，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都有计划了，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拯救人。那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主要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施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四主人对神的旨意的一个反应是怎样，也是今天 我想我们每个人世人甚至我们基督徒都有怎样的反应。那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博士，那博士有几句话我形容他，就是说后知 神子，就是神的旨意呀。本来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后来他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怎样不愿意接受神的旨意啊？明白了啊，神要拯救罪人啊，祭司长文士告诉他们有个弥赛亚要来到世间要拯救人，他明白了啊，本来是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就不愿意接受神的旨意，那所以他就怎样都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自己。那今天我想世人也是如此啊，特别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有时候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圣诞，我们要庆祝圣诞节，我们要庆祝圣诞啊，他们可能是有点明白，但是有时候为了什么自己的利益啊，他们不愿意接受啊，虽然是明白，虽然是知道，还是不要接受。可能有一般基督徒可能也是如此啊，有一般基督徒可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什么，为了拯救我们，是不是？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可能好像也不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什么，我们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自由的生活。那所谓自由是世人的自由啊，可以犯罪啦，可以做任何的恶事啦。那弟兄姊妹，这是势力王的一种的反应，也是今天在世界上一个反应。我相信，我希望我们在坐在这边的没有怎样的反应啊，为了自己自己了神的旨意是一个很可惜的啊。神的美意都是好的，神的美意都是给我对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势力已经自己了。我们看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啊，我们看到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啊？当这个希律王问他的时候，他很快就知道了啊。他翻开圣经就看到弥迦书，弥迦书不是说有说吗啊，这弥赛亚住在啊，生在哪里呢？哦，生在伯利恒啊。伯利恒虽然这个城市很小，但是不是最小的，圣经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君王要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的王。我们看到他知道神的旨意很清楚啊，很明白，因为什么，他是祭司长啊，他懂啊，滚瓜乱熟了这个圣经，都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宣传神的旨意，他告诉这个希律王，他也告诉人家啊，将来有个王要出生啊，他宣传。但是我们看到他怎样，他不睬不理神的旨意，因为什么，很可惜啊。明白甚至宣传了，我们是不是有怎样的基督徒呢啊？我明白了，我们圣经告诉人家啊，神的旨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怎样，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理不睬，有的时候啊，对神的旨意我们不理不睬，我们当作又不啊，没有一回事。不晓得啊，为什么这一般啊祭司长，为什么这一些啊民间的文士会这样啊，我们不知道，可能就是说人所说的啊，他们就是一个宗教人罢了啊，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宗教人跟属灵人不同的就是什么，信奉这个宗教啊，就是知道这个宗教应该怎样做，但是做不出来，行不出来。那这就是一般世人，也是一般很多基督徒，我认为也是这样啊、哦。就是说，知道神的旨意啊，甚至我们宣传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告诉人家，但是我们对神的旨意不睬不理，这样子没？这何等的可惜啊、哦！多少时候 我们不财不理的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说怎么样，我们就吃亏了，就是好像啊这个祭司长文士那样很吃亏啊。当然在救恩方面来讲，就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得救啊。在生活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应该怎样做，甚至要怎样做，但是我们不理不睬的话，用这边很吃亏了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不但要告诉人家，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实行神的旨意，不要不理不睬。第三个占三种人，我们看了东方的博士，东方博士，刚才我已经讲了啊，他从哪里来啊？东方博士从哪里来？啊，从东方来啊，东方博士从东方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啊，有人说是波西啦，有时候巴比伦啊这些地方啊，就是东方，可能不会是不会是中国吧？啊，不是中国人，我认为啊，没有人所谓中是中国人的，中国也是东方嘛，是不是？啊，那东方的博士啊，从谣言来，你看，跟这一些人比的话，跟这个西利比的话，跟这个文士比的话，他从谣言，按照圣经的记载，西利的推测，因为多少讲的，大概一年多他来，从谣言来，啊，看到哪个星，因为哪个星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哪个时候，就是婴孩降生的时候，那他从谣言来，啊，按照这个西利要杀死两岁的以下的孩子，就是说他走了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最少，啊，最少一年，你看走了一年。你知道这一些文士，这一些啊、这个祭司长，耶路撒冷离开伯利恒，甚至可能是离开拿撒勒，那个时候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啊，不来看他，只有六英里的时间。六英里这边去哪里啊？啊，不知道六英里大概去哪里啊？大概去丹顿吧啊，啊，丹顿大概吧啊，是啊，走路吧。多少时间？你们有没有走过路？啊，没有啊，开车大概十分钟了哈、啊，走路可能是几个钟头啊。你看，他们一年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祭司长、文士只有六个小时，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来拜访的，但是不理不睬。我们看到这个博士是在一个虔诚的人哈、啊。我们看到啊、我怎样描写他呢？我们看到，我看一下啊、哦，那这个博士就是不清神的旨意，不明白，不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他来到耶路撒冷就问嘛，啊，那将啊，那生下来要做以色列王的，要做王的在哪里呢？他不明白，啊，那他不很清楚的神的啊、旨意，但是他愿意寻找。啊，他愿意花时间去寻找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有一些我们很难明白，但是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就寻见了。啊，那我们学习这个博士，东方的博士，啊，他不明白，他不很清楚，但是他寻找，花时间，花金钱，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啊，要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个博士，啊，我们要寻找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我们做什么，啊，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单单要去上天堂罢了，啊，我们还活在世界上，我们就要寻找神的旨意，叫我们知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才有意义，知道吗？好，我们就看到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他不清楚神的旨意，但他又寻找，然后他怎样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看到怎样他怎样遵行呢？就是说他听到了神的旨意，他听到这个孩子降生在哪里，他就去寻找，啊，找到了，怎样？他就拜，把带来的礼物献给这个婴孩，啊，我们知道，按照常情来讲，按照理智来讲， 好，这个博士看到这个婴孩不是生在这个王宫里啊，又不是王子啊，是一个木匠，一个贫穷的孩子，你想你我会还有会拜吗？可能不拜，可能回家了啊，我还是回家了，找错门了，我还是啊，应该是找错吧。但是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遵行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有时候神的旨意啊，我们很难想清楚的啊，按我们的理智可能很难通过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是圣经清楚明白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遵行啊，我们就蒙福了啊。这一班博士一定是一个蒙福的啊，一般人。好，我们最后看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玛利亚跟约瑟，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反应啊，只有记载他的名啊，这个博士来了啊，遇到约瑟玛利亚，然后天使向约瑟玛利亚显现，说要把这个孩子带走。我们从这个啊路加福音，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念看看啊，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的反应，我们一同开声来念，一二三。到了六个月，天使奉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已经许配了大卫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啊，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主大卫的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迎蔽你，因为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属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孩，就是你是你不生育的，现在有六个月了。因为属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神他。”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看到玛利亚他听了主的话，看他有什么反应。第一就是说他疑惑神的旨意啊，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婴孩是圣子，他怎么怀疑呢？就是说他还没出嫁嘛，没有出嫁怎么生孩子呢？就是有没有出嫁生孩子的人啊，世界上很多啊，没有出嫁生孩子，但是不一样玛利亚啊，不一样玛利亚。那玛利亚的就是真的童贞女啊，没有出嫁怎么生孩子，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疑惑啊，不可能。但是我们看到后来怎样，他明白了圣经告诉他，他愿意遵神的旨意啊。然后我们看到他牺牲自己了啊，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无论是约瑟，无论是玛利亚，又怎么样，他牺牲是很大的啊。当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的话，当时一个还没出嫁的处女会怀孕的话，一定被发现的话怎样，被石头打死啊。他甚至愿意牺牲他的生命啊，牺牲他的身体，谁愿意？大家都不愿意啊，特别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也是如此 耶稣也是认了自己啊，一个未婚妻他们已经订了婚啊，听到未婚妻怎么怀孕了，你还要娶她吗？啊，娶她的话名誉不好，可能他也对啊，他也可能说哦，你犯奸淫还有什么啊，在律法上他也会被打死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虽然对神的旨意疑惑，但是后来他明白的时候，他就愿意遵照神的旨意去走行，然后他就牺牲了自己，然后我们知道就人家蒙福吃，自己蒙福，别人也蒙福了，是不是？因为玛利亚，因为耶稣愿意接受神给他的一个托付，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呀，实行了神的旨意啊，把耶稣基督生下了，拯救世人，弟兄姊妹，这是给自己蒙福，也给别人蒙福。弟兄姊妹，玛利亚、耶稣应该我们学习的。好，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是有迷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牺牲的话，我们都是要牺牲的啊，因为当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不会白白给我们牺牲的啊，我们就蒙福，我们世人也都要蒙福。四个反应啊，四种的人反应，我不知道我们坐在这边的是不是其中的一种人。我希望我们的反应是好像玛利亚，我们的反应好像是什么博士，东方博士啊，有好的反应，不像西利，不像文师，不像这个知识长啊，有不好的回应。好，我们回复一下，好啊，重复一下看看啊，我们念一下吧，这个西利啊，一二三，后知神子，不厌接子，都为自己西利啊，巴不得我们坐在这边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然后祭司长文士知道神子，宣传神子，不睬不理。然后这个谁呀？东山博士来了。
东山
啊，不亲神子，寻找神子，愿意遵旨。玛利亚疑惑神子，顺服神子，牺牲自己，人蒙福祉。感谢主，这就是玛利亚。巴不得我们是玛利亚，我们是耶稣。啊，师母在哪？啊，不在啊。好啊，我们低头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为了拯救我们，神差派他的儿子降生，就是施行了他永恒的一个旨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美意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你的旨意，叫我们可以蒙福。但是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不愿意，甚至我们不敢，甚至有时候我们拒绝神的旨意，在特别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上。主啊，巴不得这四种人给我们学习，你降生再次给我们看到人怎样拒绝你，人怎样也爱你，人怎样也牺牲了自己，为了成全你的美意。主啊，巴不得我们能够学习，好像玛利亚，好像东方的博士，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主啊，在我们生活上能够永神一人，求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主你自己引导我们的前途，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很快就要跟这个2013年分别了，我们要进入2014年。主啊，巴不得我们在新的年里面，主啊，我们是在照着你的旨意而行， 能够在你面前更加蒙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激励，常与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机会到这里，我们默祷，我们散会。